所以属灵书籍呢，我真的是读的不是断断续续这样一点，所以有的零零碎碎的知识也从弟兄们讲论里面呢，那么开始听进。但是呢，我有一件事情呢，主怜悯我给我的恩典，我就喜欢读主的话。虽然很多东西读不懂，但是呢，我就在主面前，有的时候就摸到一点灵感，那么就也觉得蛮享受的。这个小孩子们，这个读出什么大亮光了，对不对？那么到二十几岁的时候，后来呢是主也特别的怜悯，那么借着斯巴克弟兄的那份知识呢，给我自己带来一个理念哈，眼睛都开的一个经历。那么那个时候开始对圣经的领悟的比较多，但这个领悟的东西哈，还是不能带进一个生命的感觉，你知道吗？这个是恩赐。如果你不在生命的感觉中跟随主往前去的时候呢，他这个东西就逐渐怎么样，会暗淡的。所以呢，一面有主的启示，另外一面生命的感觉。所以主说我的话是灵，就是生命啊，一个是启示，一个是生活啊，这两个东西你必须要配合在一起。所以主不是光讲一面的，所以这两件事情呢，把它结合在一起，哇，你就发现慢慢逐渐的开始怎么样，越来越丰富啊。所以我现在看见有很多年轻的侍奉主的弟兄们可怜了，哎呀，这个读好多好多的书，结果呢还是里面还是不开窍不通的，你知道吧？哎，有什么呢？一路走错了，你没有放在这个生命的路上，你知道吧？所以你要顺着这个生命的感觉走的很简单嘛，对吧？我想你们能知道，像我们中间有年长的同工们啊，有些他们就是很丰富。像江弟兄呢，因为这是神造人不一样，他呢过目不忘，他又很喜欢读书，读的书读很多。但是呢，因为我们弟兄顺着生命的感觉走的啊，他也有主给他的启示在那里，所以一直到今天他在主面前那个丰富还是维持，他没有受这些外面这些书的知识的影响。他有这个知识，但这些东西并没有影响他所受的影响还在生命的这个点上，是吧？今天呢，我没有他在外面这么多读这么多的书，对不对？那但是同样的，里面的原则是一样的啊。你不需要读这么多书，你一样可以有丰富啊。所以这些年，你看我们在一起配搭的服饰，那么有些同工们就是读了好多的书啊什么的。有的时候读了太多的书啊，反而被引到岔道上去了，是吧？引到那些偏锋东西上去了。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我想我们需要的主跟前呢，要很谨慎，要回到生命的点上跟去主，不要好高骛远的，不需要大道理。所以在现在哈聚会的里面，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追求啊。经常在这生活的小的点上提醒弟兄姊妹，也让大家呢在主面前在这些方面能有点交通啊。到这个礼拜过来了，到底顺着生命的感觉经历有多少哈？那么有的时候也许只有一点一两件，对不对？没关系，那是活的东西，就在这些方面交通啊。因为你这些东西交通的多了，聚会中大家都把生命引进了，这个聚会就是活的丰富，它自然会有吸引力的。我觉得主啊实在是恩待我们，主把这些重要的一些的真理啊，借着一些使徒们把它启示出来啊。虽然这些东西非常重要，但是经历却是非常的简单，是从来没有为难过我们。我就说呢，一个基督徒只要你蒙恩得救，你可以圣经没有读多少啊，你可以道理不知道多少，但你可以。也可以活出主所要的光景，只要顺着生命的感觉走，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呢，我想是一个恐怕现在我们需要这个恢复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点呀。所以我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讲，如果我们不能回到这个根本的点，其他东西也暂时放一放，我们也不需要谈论这些什么东西，但是。 要问到底有没有在生命的里面，有没有摸到这个生命的感觉，感觉有没有在里面真正感觉到这个生命，而在生活中呢学习顺不顺服这个生命。好，我想停一下呵呵，在这个点上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交通也可以。
就是我一点点啊、有限的经历跟体会，就是早一点的时候，我跟同辈的弟兄一同的在福音组服事，然后那个时候是操练在聚会当中那个圣灵的管制，就是在彼此配搭交通传福音的时候啊、让那个圣灵的管制很浓厚，在我自己的身上浓厚。所以不随便批评别人讲的，然后自己也不随便讲，然后这一阵子感觉就是有一个需要，就是生活当中需要时时刻刻要活在圣灵的里面，灵的里面，但是操练还是很不够，对，这是一个生活方面。然后另外就是话语的服事方面，最近这一段日子以来，就早期以前的时候带查经啊或是服事的话，所以也知道要有圣灵的引导跟负担，但大部分还是说有一段圣经，然后稍微把它能够讲得清楚，让弟兄姊妹能够知道这个圣经在讲什么。那这一段时间以来，我感觉上我比较学习注重只要有准备要讲的话呢，希望每一个都是出于主的负担，就是每一个准备的话语想要装，希望都是从主的负担来的，所以有时候就比较不再注重讲的比较清楚 organize， 就比较不注重了，所以这是最近比较在学习的。我希望能够学习有生命的供应，就是弟兄姊妹至少一些话语上也能够有得着。对，我不晓得先有什么训练，比如说四五十岁的同工或是一些下一辈弟兄们啊、另外我一个对不起，另外一个体会啦，就是说我在几年前的时候呢，我去陈其贞弟兄的网站，然后听了他很多的信息，大概至少一两百堂吧，就是他那时候刚开始一些负担是讲到圣经里面的预言，所以他到很多地方都讲圣经的预言，然后后来他到很多地方就是选一本书，然后把那本书就是讲很多堂，然后传递给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最近在听江弟兄这几年来在不同地方交通一个题目叫做属灵的操练，对，我听了一些，所以我就开始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说这那个查证清单也是很好，但是好像走向就变成就不小心就变成一种很多头脑，然后很多知道了很多东西，这是很好，但是没错。但是我感觉这个属灵的操练好像是现在我们很缺乏的一个事情，回到一个很里面，不管是奉献啊，这个灵的操练怎么跟随生命的感觉，就是我越来越觉得这是现在很缺乏很重要要注重的这个方面。 对不起，我就一些感觉
也很好。你先提这个点啊，我现在就讲到第二步啊，我们开头第一步就是你要察觉这个圣灵，第二步你就怎么样顺从圣灵的引导啊。我因为过去两三年讲这个生命感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就跟我讲，他说你如果讲圣灵的引导我明白，你讲生命的感觉呢，我就搞不清楚了，到底我们是顺着生命的感觉呢，还是圣灵的引导呢？其实你知道这两件事是一件事，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怎么引导我们呢？是在生命中引导我们啊，你必须要这样子去解释啊，你圣灵的引导才会清楚。圣灵是在主所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里面引导。 不然你怎么会有感觉？因为只有生命才有感觉啊。你如果没有生命，圣灵怎么引导你？对不对？无不从引导起。所以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讲真理的时候，只讲到圣灵的引导，还缺了一步，还不够到底，你知道吗？
回到生命。
哎，必须回到生命的感觉里面。圣灵所有的引导都在生命的感觉里面。因为圣灵被称作是生命的灵啊，所有一切圣灵所做的事情都在生命的范围的里面，所以你今天你要注重生命，圣灵就很容易引导你，这个是很真实的。你今天比较读圣经读不懂啊，你好好跟着生命的感觉做，圣灵在你里面，生命都引导你，主的话就会解开来的，否则就很难。现在我们有很多神的儿女们读圣经的，就是光是凭着头脑知识在读，读来读去读不进去，对不对？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有的方法也不是坏的，但是摸不到生命。你如果顺着生命的感觉走，神在灵在里面引导的时候呢，这就是约翰说，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所讲的呀，是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都不需要人教导。我真的，我这些年很多很多的真理，对主话语的领悟，不是从人的教导来的，就是因为你顺着生命的感觉，主的话自然就解开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神把圣经给我们，神把圣灵赐给我们，这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但是更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呢，主把他的生命先放在我们。否则这两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都变成一个隔膜的东西，是客观的东西，不会变成主观的经历，所以你必须回到生命的里面，圣灵才知道怎么引导你，你就回到生命的点上，圣灵才知道如何把主的话解开来。
所以必须回到主观经历。
对，必须回到主观经历，因为你一进入生命的经历就是主观的经历。所以我讲了，在约翰一书，约翰讲了很清楚嘛，那论到这是永生，这生命之道，他说我们是亲眼看过，亲眼摸过，亲手摸过，对不对？哎，看见、听见、摸到，那你不然你怎么解释这些东西呢？对不对啊？约翰这个话还不够清楚嘛？这些都是主观的经历，对，一定是在你自己里面实实在在碰见的东西。所以我们讲圣灵的引导，圣灵的管制啊，这些都是在神的工作里面重要的原则。但是呢，如果不进入生命的话呢，还是道理，还是外面的道理，你达不到那个真正的那个点。所以实在来讲，神是圣灵给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一个最大的工作就是引导这个生命的成长，这是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最重要的。所以他给我们恩赐，给我们能力，那是为了外面的工作，对不对？那个东西呢固然是重要，但是还不是最主要的。所以今天你在基督教里面，你看见一些矛盾的现象，有的人恩赐很大，功用很大，但是那个为人糟糕的不得了，一塌糊涂的，又贪钱，又贪名，又贪利的，就是这样，啊，所以就根本没有生命的感觉嘛。但表现出来讲的时候呢，哇，这个恩赐发挥出来的时候，哈，这叫人这个很羡慕啊。那么好像很能叫人欣赏，但这个人生命性就不行，这是一个造成一个矛盾的现象。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的两个不同的。范围的情形，老实讲，今天你在主面前那个生命的成长，那个才是神所注重的。你外面能为主做多少功啊，那个没什么稀奇，因为什么？这个能力是从神来的，恩赐也是神给的嘛。但是那个生命的成长是你本身的经历，对吧？所以真实的功夫在于这个里面的，这个追求的这个生命的成长。那个才是金银宝石的东西，我们都能感觉到啊。比方说，那当然你在这个你说你怎么知道这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呢？ 这个生命的成长显在他性格上的转变，因为他生命是看不见的，性格是看得见的。一个人生命有没有长进，看他性格改变，从前讲话乱讲话，现在不讲了，对不对？你知道他里面有改变啊，从前为人很苛刻的，现在变成很宽广了，是吧？改变啊，从前很容易嫉妒，很容易发脾气，现在不发脾气了啊。所以这证明什么？里面生命上有转变，有改变。所以生命的转变，因为这个讲起来很多了啊，生命的这个你在里面的成长，会在性格上面表现出来。所以难怪我们常觉得一个人觉得他现在属灵啊。啊，你怎么知道他属灵呢？这不是他光讲属灵的话，对不对？而他生活上的一些的表现，写出来的。就难怪有些美国弟兄们上面跟我讲，当时有时跟一些年长弟兄出去说，哎呦，他是发现说呢，跟他在一起的生活所带来的影响，比他讲的道还厉害。你看看，这个多宝贵啊！今天有很多人讲，你可以远远听他讲道，但你不能靠近他的生活的，一靠近生活一塌糊涂的，这个就根本里面生命不行了。所以神看人跟人看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呢，光是看着外表表面东西，没有摸到那个深处的东西。所以你知道，在创世纪里面呢，神把这个生命呢用一棵树来描述，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所以呢，为什么用棵树呢？啊，因为你知道，通常我们看一棵树的时候呢，首先给我们最多的印象就是它的叶子、它的花朵，对不对？它的果实啊。今天去看，看多半都看外面东西，对不对？哇，看到果子，看见花，看见叶子啊。但是那个真正内行的人，他不是的，他要看一个树干，要看树根的。那个比如，尤其树根是看不见的东西，对不对？这个从树，这个树好不好啊？这个树根很重要啊。这根如果不好，这个树根本长不起来的，对不对？这个我讲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啊。这个根扎的深，根部的这个健全啊，它吸收的丰富多，这个树就长得高大啊。所以生命是看不见的，性格是看得见的。你从一个人性格上面的改变呢，你就知道他在主面前有没有长进。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人讲呢，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啊，一个人性格改变多不容易啊！啊，但是主的生命可以改变我们。啊，你越多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你看见一个人的性情就性情都改变，会转变。当然，我们的个格神是不会破坏他的了，啊。所以你就看见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四福音书的时代，有使徒行传的时代，是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门徒们经过这两个时代都情况不一样啊。在四福音书里面的时候，他们是一个样很幼稚的，虽然也很热忱，跟随主也是蛮不错的啊，但是表现出来的讲话行事的都是非常的幼稚，天然生命的表现。等到五旬节以后，你看他们的情况的改变就不一样了。虽然有的时候那个旧的天性东西偶尔会冒出来一点，对不对？但大多数你看见是主的生命在他们身上掌权，在他们身上表现，啊，性格上会有转变。啊，那么因为什么呢？到了使徒行传开始，他们进入主观的经历了。在四福音书里面呢，完全是客观的。是外表的，是看主的。所以今天呢，在神的百姓中间，在基督教里面，大多数的人都感觉主耶稣是主耶稣，我是我，对不对？我们是来到主耶稣的跟前来求他，啊，求完了之后，我们走了之后，我还是我。这个是四福音书，这个不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之后怎么样？主是在里面，不在外面。所以实在讲，我们。主就在我们里面，当然今天主也在外面，也在里面啊。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还需要聚在一起祷告啊，对不对？其实我们一方面是祷告里面的主， 所以你知道 A.B. Simpson 呢，他有一句很特别的话，他说我里的基督祷告天上的基督，你看看这个你如果不在使徒行传的范围里，你不懂得了，你不会懂得的这句话什么意思，是吧？就主在里面，主也在外面，因为他是灵，他无所不在，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在属灵事情上跟随主啊，我们必须要懂得主如何把我们引到这个主观的经历的里面。那这个呢，只有圣灵能做，任何人也不能做，没有任何人的道理能够帮助你啊。今天呢，你听见了一篇好的道啊，假设没有圣灵在里面的引导，你不可能进入真理。所以约翰福音16:13的话，那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话，他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会引你进入实际啊。所有的真理也都是圣灵所解释的，所有的真理也都是圣灵引进去的。
这实际就是主观的一些经历，
对，
get到，
对，
不是只是知识知道。
对，约翰的书信都是讲实际，所以约翰用的最多这个字叫做 truth， 这个 truth 这个字是约翰用的，就是真的。这个 truth 就原文就是 true 的意思，就是真的。所以可见呢，在约翰的感觉中，很多神道人里面的生活都不真的。我们好像是在讲真理，对不对？结果讲的是道理，是 doctrine， 不是真正的 truth， 你知道吗？今天基督教里面，基督教变成所以人家讲那个礼拜堂变成教堂了，说教的地方去了，啊，这个不对的。我们是跟着真理走的，那么如果跟着真理走，必定是个实际。
有那个摸到的，
哎，
靠近来就知道，
对，
有遇见。
所以这个 truth 原因就是 reality。如果你没有 reality 的话，你谈那个东西都是空泛的道理。那么今天我们听见了一些比较有关启示的道，听起来还是很客观的，对不对？那也有亮光，也有引导，但是你要很小心一件事情，需要回到圣灵的里面，回到灵里了，容让圣灵把这个真理呢，在你里面变成实际，引进的，否则的话很困难。所以难怪这些年我们发现，你一片好的道出来之后呢，好像有的时候下面没什么下文，啊，大家就觉得哦，这个道很好。讲的真是，今天讲的真的很清楚了，但是我们有没有进入这个实际呢？这个没有多少人去关切这个东西，这个不够的。所以一个基督徒跟随圣灵的感觉要跟随得很紧。这次这个特会就 Andrew 一个人去了，特别是CCC就一个人去。对，在特会里面我有讲到。这个神把这个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在旷野的40年呢，其实神就训练他们过属天的生活，那一切事都是天在管理的，他们的行动云柱火柱引导，对不对？他们的生活吃的是天上降下来的玛纳，它不是人间食物的，啊，他们喝的水是水中的灵磐石出来的水，是吧？所以就训练他们怎么样过属天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你如果不懂得怎样受这个生命的这个管制的话呢，那我们讲什么属天属灵的这些东西都是道理了。所以这个很重要。感谢主啊！我再说就说呢，就很多弟兄姊妹可以不懂得许多的道理，不懂得一些讲法，但是你不能。不知道你有生命，我们一定要引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个人身上也是要提醒自己，天天顺生命的感觉走。这很简单，你早上起来在准备祷告的时候，那是主啊，今天我愿意主用生命的感觉引导我，我愿意活在生命的感觉里面跟随你。啊，你这样提醒自己，那么圣灵在里面跟你引导的时候，你就容易跟随，你知道吧？自然的生活中。
所以一个真的有点操练的话，来到一个聚会， 他里面会有感觉这个聚会是活的还是死的。他可能真理很多都不懂，但是他已经来到这里好像是死的。
对呀、
啊。跟道都讲很多，
对、
啊、但是是死的。
对呀、啊。我以前在你这里讲过，我们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是吧？第四节的那约翰的话很重要，约翰说生命在他里头，
嗯，
啊，那么这个我想我们来到第三步啊，你现在有生命的感觉，圣灵在引导，然后第三步，生命在哪里？在基督里。为什么亲近主啊？我们为什么要鼓励弟兄姊妹们好好的爱主、跟随主啊？因为生命在他里头，圣灵解开主的话，就是把隐藏在基督里面的丰富把它流露出来了，知道吧？啊，所以我们今天鼓励弟兄姊妹们，在生活中你要把主摆在第一位，要天天的，因为就生命在他那里，你在别的地方你找不到生命的，啊，这个我想。我弟兄们如果记得我曾经在你们中也讲过啊，我问说生命在不在圣经里啊，啊，这个很多人都觉得你这个问这个问题很 tricky 啊，这个因为不敢讲，对不对？那么说有人讲当然在圣经里了，是吗？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主就告诉我告诉那些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看主的话多清楚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约翰就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不在圣经里头。那我说我们读圣经怎么办？有什么？为什么还要读圣经呢？不是，所以你今天懂得，你读圣经说你要摸到圣经中的基督，那么你就摸到生命了，知道吧？这很简单的道理啊，这个逻辑很容易吧？啊。所以你现在读圣经说不是研究这圣经中的这些什么地理历史啊，这些什么天文啊，这些东西不是的，啊，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要摸到基督，当你一摸到基督的时候怎么样，你就摸到了生命。比方我最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啊，我们那里有一个礼拜五有一个读经叫做圣经简介，我们一卷一卷圣经的解，因为圣经解经很困难的。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们呢，他们也参与这个服事，那么要开始讲解，哎呦，就发现很困难。比方说，你今天读到拿红书，读到西班牙书，哇，这个对我们来讲都陌生呢、啊，这个名字听起来都很陌生，对不对啊？哎，这个拿红书三章，西班牙书三章，你真正去读的时候，你读的没什么兴趣，它不像其他的先知书啊。你给我读到约拿还有兴趣，有故事，对不对？有故事的。你读何西阿的时候，何西阿也有一些故事在里面啊。那么你甚至读这个俄巴底亚书，它有一个背景的东西，你还可以领悟东西。那么这两卷书就平淡的很，你知道吗？它中间也没有什么突出的一些什么所谓的像人家讲的金句啊这些东西。他就是讲审判，就讲以色列百姓怎么样，那别的先知书都讲嘛，所以你读这两卷书的时候，你几乎你就很难这个读得很有兴趣。好了，你介绍这两卷书怎么介绍呢？那么一个晚上一个半钟头，这两卷书三言两语就讲完了，但是你要讲一个半钟头，你怎么讲，对不对？所以那次碰到我来那。讲这介绍这两卷书，哎，但是你一从属灵的观点上进入的时候呢，啊，你摸到了里面那个基督的意义的时候，哇，这个平淡的这个书里面原来隐藏了很多丰富在里面的。你像今天一般弟兄姊妹们读圣经，你怎么能摸到这个东西呢？如果不隐藏在生命的感觉里面跟随主的话呢？没有圣灵在里面所解开的话，你怎么读这些东西呢？读来读去枯燥无味的，知道吧？其实呢，这两卷书背后有很大的一些的属灵的东西，属灵的用意在里面的。所以你今天哈、啊，你发觉为什么在基督教里面呢，很多侍奉主的人，都传道人、牧师啊， 他们到最后讲讲讲，觉得圣经没什么东西好讲，枯燥。所以因此呢，要拉这个世界上的历史、地理、哲学、科学、文艺的东西来填补，对不对？圣经本身解不开了，变成。其实你如果真正解开圣经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圣经这本书的属灵的含义是无限量的，因为基督是无限量的，那你就永远不会有枯竭啊，有枯燥的一个时候。所以这个人的光景很重要。今天如果你不跟着生命的感觉走，圣灵在你身上也很难做工的，知道吧？你整天都活在头脑的里面，圣灵也很难做工。所以我们今天呢，必须要回到这个生命的这个点上啊。那么呢，你必须来到主这里，必须要摸到圣灵的工作啊。主也是讲得很清楚的，他来的是我的荣耀，荣耀主也为主做见证。什么叫做见证？就是把主指明给我们看，就你跟着圣灵的引导进入主话语，他一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的时候呢，哇，很多的事情就解开了，很多事情变得丰富了，结果这个平平淡淡的话语就变成蛮有亮光的话语，就变得不平凡，知道吧？神的工作很奇妙，他表面上都是给你看起来是平平凡凡的，其实他把那个整个丰富都隐藏在里面。那么今天就问题说，你怎么样能把这个丰富把它引出来，把它揭发出来？所以所谓的启示就是一个揭开，对不对？把幔子揭开。所以你一个聚会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讲我们的生命在不在聚会里面呢？这个问题也很难说，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刚刚 Andrew 也讲了，有的聚会你进去你就是摸不到生命，对不对？有的聚会进去你就感觉到生命。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这班人他们的心向着主，有的人来是光来听到的，做礼拜来的，那当然你就摸不到什么东西了。如果我们中间聚会都是来做礼拜的，都是为了 来你不是来亲近主，那么这个自然这个里面生命的感觉就暗淡。所以在聚会中间呢，也不是在乎讲道的好坏，老实讲，我们要摸到什么？摸到聚会中的基督，那就有生命。因为讲道是很难的，我昨天跟 Andrew 他们在讲，讲道是很难的，你不要听别人上讲台，哎呦这个好像很容易，很难的。有很多人听将军讲的，哎，像这种讲道很容易啊，那随便拿出什么道都可以讲，对不对？不简单，讲道很困难的。我现在发现，如果你把这个讲道当作世界的一门行业的话呢，那最困难的行业，比什么都难。因为你偶尔得到灵感讲一篇是没错的，你在尤其在一个 local， 你讲几十年了，那不简单的，对不对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有一个弟兄就讲嘛。他说你在一个地方服侍主啊，你只要你再有大的恩赐，你服侍了五年之后，弟兄姊妹一听见你的声音就累，你看看多困难啊。你上一讲这下面就开始打瞌睡，听见你的声音就累，多困难，是吧？
讲道还是有关的，如果你讲道都是讲道理，
你如果摸到生命摸到基督的话呢，他就是会有活泼的供应出来的。所以我有时候感谢主实在怜悯我，早年我就能懂得一点这个道理，所以我在西雅图讲了三十几年了，弟兄姊妹也没疲惫啊，他们还觉得我讲太少，我都害怕，所以我严格限制自己一个月讲一次，知道吗？因为我知道我这个这么讲下去的话呢，这也不行的，那需要成全其他弟兄们。所以你这个关键性在哪里呢？就是你要认识生命在他里头，你跟主之间建立活的关系啊。那么这个活的关系也是在生命的里面，也是圣灵所引进来的一个关系。那不是道理吗？我们讲说你要跟主有活的关系，怎么个活法呢？对不对啊？是啊，这个话每个人都会讲啊，你要每件事连于基督，这个话谁都会讲，对不对啊？ 你好好的回去祷告主啊，这个话谁不会讲呢？对不对？有了主就满足了，这个话也会讲吗？会不会讲？会嘛？我们可能常常也对别人这么讲，主耶稣基督是一切问题的解答，这个话多容易啊！但是实际在哪里呢？是吧？这个后面还有一些经历上的一些路，你需要明白的。所以生命在它里面啊，就喜欢唱诗歌，我也是问，那么生命在不在诗歌里呢？那你说生命不在诗歌里，我们唱诗歌干嘛呢？所以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唱诗歌是 entertain 他自己，他觉得舒畅，喜欢唱歌，对不对？所以有的教会呢，这个唱歌变成 entertainment， 你知道吗？诗班上去演唱，大家听的哦，觉得这个今天的音乐很美丽，对不对？我们来到神跟前敬拜主是为了得这些东西嘛？你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你不如花钱到音乐厅里面去听的更好了，人家那个专业，对不对？我们这个也不专业啊。为什么唱诗歌呢？那里面这个我想这个不能扯出去，这个问题啊，这个很大。但是基本点就是，如果你摸到诗歌中的基督，你就摸到生命。你原则在这里，诗歌的本身没有生命，但是基督在其中。你摸到诗歌中的基督的时候，所以你一边唱歌，你的心要向着主啊。所以难怪有很多诗歌呢，唱了几百遍，有时候唱了还会流泪呀、啊，因为你摸到主了，你所感动。我们不需要去寻求那新鲜活泼的感觉，这些刺激的感觉嘛，对不对？现在年轻人就是，哎呀，这个古老诗歌，这个唱的，没味道了，要弄点新鲜的东西，弄点新鲜。所以呢，一直发展到最后呢，把这个世界的那些很低俗的音乐都引进来了。到最后呢，没办法，跳啊蹦啊，敲啊打，你才能刺激。你看看，多可怜的，神儿女们的一个敬拜的整个变成这么一个东西去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呢？偏离了生命，不知道生命在他里头。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可以推论，侍奉也是一样，服侍主也是一样，不是做外面的事情，不是光一点外面的教导，你必须摸到主自己，才会有生命的供应啊。所以保罗都常常讲，他说对罗马人讲说，我如果去的话呢，我要带着基督的丰富去。你现在懂他讲这话的意思，对吧？如果没有带着基督的丰富，就没有生命的，你知道吧？没有供应的。所以今天我们啊，在主面前必须明白这些基本的道理。不仅常常需要教导，需要交通，也因弟兄姊妹们在生活中好好的去追求。所以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呢，保罗讲到，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个 living God。我们中文的一番永生神呢，就读起来就好像没那个味道了哈，对不对啊？你如果英文的话，这个 living God 啊，那就是什么？完全在生命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神是生命的神，你知道吧？他只活在生命的里面，哪里有生命他就在那里，没有生命他就不在那里了，就是这样。所以你一个聚会的光景呢，是不是真的是能够符合主的心意，是要有生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要来到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点，也来到很关键性的时候了，时刻了。如果回不到这个点上去的话呢，其他都免谈。
因为这个管理的各方面，就是在教会的配搭啊，各方面会不会？因为你生命会知道我站在哪一个地位，哪一个位置。
对，所以我就说嘛，你如果离开生命去讲这个什么位置，讲这些东西呢，都是白讲的。甚至啊，我们讲十字架的经历，这都不是一个外面的东西，都是在生命的里面。你只有进入生命的感觉，你才可能有十字架的经历。因为呢，你顺着生命的感觉走，它自然有约束的。 它自然在里面会有改变的。我们呢有时候把诗，所以在中古时期他们把诗这样经历变成了一个痛苦的一种追求的方式，是完全错误的。不错，今天呢当你跟顺着生命的感觉走的时候呢，会跟我们旧有的生命呢会起冲突的。当我们愿意绝对顺着这个生命的感觉走的时候呢，这个旧的生命会不愿意的，会有为难的，会有痛苦的，那个就是十字架，知道吧？但是你一顺着这个生命的感觉走的时候怎么样呢？它所带来的是里面的丰富、满足和喜乐。所以真正讲十字架，也不是我们说想象那个苦，那个苦主已经替我们担去了，知道吧？今天我们所谓的苦呢，就是很多人不能顺我的意，所以我就苦了，是不是啊？因为我们人都是这样的，你苦从哪里来呢？就不合你的意嘛，就苦了，很简单嘛，对不对？但是呢，你当你真正进入生命的感觉，它不是光是苦啊，它马上进入另外一个境界，里面就喜乐。所以我很跟你们讲过，很年轻时候像那个过马路的经历，对不对？当我真正顺服了，我到那边去，哎呀，这个里面是快乐，都是释放啊。所以主没有意思叫我们受苦，主是为叫我们蒙福的。所以十字架的经历会是引进复活的生命，引进丰富的，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从生命的点上来看这个东西，不然的话十字架也变成一个道理。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感觉可以。
像你刚才说那个诗歌，要是年轻人说。是这个老旧了，然后他们要敲了他们，那就是说，那这个是怎么样？就是让他们经过那个，就是让他们的，还是说就不让他们？就在实际说，这只是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们要求是这样，但是就是他要是跟着生命或者让他们在生命感觉不是这样，那你在带的时候或者在教会怎么引导他们？那通常还是就让他们这样蓬勃发展出去，还是
所以这个哈，在侍奉上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的。因为呢，生命的本身它是有排斥性的，就像你我的生命一样，所以为什么他们现在这个医学上面这个器官的移植很困难？你把别人的东西拉到我里面来啊，他会排斥，这是一个生命的现象，知道吗？因为这不是我的东西，不是我的生命，所以呢，这是一个原则。比如年轻人他们现在喜欢这个东西，你硬着去讲就吵架，对不对？他跟你翻脸，啊，弄到不愉快，啊，那么我们就要从先回到基本生命的点，自己先保守自己活在生命的感觉里面，然后呢，引导这年轻人呢，告诉他们学习生命的功课，啊，这个不需要多久。他当一回到生命的感觉里面去的，以后这个东西他自然脱落。
只要他们肯追求的话，一定摸到的，因为你有生命，
你也不能说他只要他们肯追求，就看你要不要带他们追求，是吧？
对
对啊，你在教会里面年长弟兄姊妹就是这样，要负责带他们这方面追求，你就常常跟他们讲，顺着生命的感觉走。比方说你现在唱诗歌，你也可以举啊，你唱诗歌有没有生命的感觉啊？你顺着生命感，也许他说哦，我这个 feeling 很好， feel good， 那 feel good 是天然生命的，对不对？他不会分辨，你带他进入那个生命境，他只要进入这个点的时候呢，这东西自然脱落。所以呢，一进入生命的东西都是自然的，我们用人工的、用做的东西去闹这个东西啊。只有产生更多无穷尽的难，所以你知道今天基督教里面很多的争论就是这个东西啊， 对不对？正在争取，今天很难的、啊、这种诗歌，你又跟一个年轻人在那争论这个诗歌的问题，很困难的，对不对？你没有标准的，那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我们就不能用啊？对不对？他们说你吉他不能弹，那么你弹钢琴为什么可以用钢琴呢？不，钢琴也是一个 music instrument 嘛，对不对啊？人家拉小提琴有什么错呢？对不对啊？那么吹喇叭有什么不对的？打鼓敲锣打鼓有什么不对呢？对吧？不都是乐器吗？这个琴鼓什么都可以吗？为什么只能用钢琴呢？对不对？圣经也没讲有钢琴。
39号，所以我们要
带上。所以呢，你如果从外表这么你去个争论的话，这个是无穷无尽的，毕竟是没有结果的，就引起情绪上面的一个难处，就造成隔阂，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在这些方面去做。你这个啊，就是全世界的传道人通通在一起开大会，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从回到生命的点上。让神来决定这件事情，就自然它就有一个脱落，知道吧？这个哈，今天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可能需要补课，知道吧？这个补啊，几十年前该学的课。所以不要觉得 too late， 不要说哎呀，眼前这个已经是没办法了，我们已经到这个地步，只能顺其不。你任何时候回到生命的点上，他都会有办法的，都会给我们有出路的。所以在这个点上呢，那么可能我这几年也是在那边和弟兄姊妹们在这方面追求，就发现有的人他拒绝这个东西啊，他们觉得我现在已经很老练了，我这个圣经我信主已经这么多年了，那这圣经道理的还回到什么生命的点上去，这个不太可笑。其实呢，我看他根本就没学习，他以为有，你知道吧？这个不行的。所以我就说呢，今天呢，除非教会中间呢，你真正在负着责任的弟兄姊妹们呢，肯学，就会有榜样。你自然的在弟兄姊妹中间的表现，弟兄姊妹会看见。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个明显的出路。我想今天早上跟我们讲的话，第一个从基本的生命的感觉上开始，然后讲圣灵的引导，让生命在它里头，而且再往前推第四个点啊，就是这个生命不是一个个人的生命，是一个团体的生命，就讲的聚会教会身体的原则。如果我们懂得怎样活在这个生命的感觉里面，教会中这个肢体的配搭呢，它也会形成一个比较自然的现象。就像我的身体，对不对？我的身体，我每个肢体都是生命的，是活的，它该做什么，该尽什么功用，它很自然的。现在呢，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发现呢，就容易摆不平衡了，大家都感觉这个讲台很重要，讲道好像是变成教会中最重要的事。谁要能上讲台的话呢？这个才是真正的好像有了服侍，所以大家都往那个讲台上跑。但是你要知道，主给我们个人的安排的情况都不一样，对不对？有的人是做口的，有人做眼，有人做耳的，有人是做脚的，有人做手的，各个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功用在里面啊。所以我过去我们那里这个负责弟兄聚会的时候，我才跟他们讲嘛。我说有的教会中有的侍奉啊，是能代替的，有的是不能代替的。这个做口的是不能代替，所以神造人只有一个口，这口最少。你不能满身都是口，对不对啊？连鼻孔还有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手两个，手不仅两个，还有10个手指头，对不对？所以有的。比方说教会的事务上的事情的话呢，你换人做，摆凳子、扫地啊，什么这些做清洁，这个大家都可以轮着做，对不对？这个讲台不能轮着做的，哇，这个讲台的问题，这个是真正主给这个分的恩赐啊，主一个托付，那么你才能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呢，好像呢，这个万般皆下品呢，唯独讲台高。 你这个也是个错误的。在我们身上有哪个肢体不重要的，对不对？难道嘴最重要吗？不是吧。我这些年过去两三年我眼睛不好，我才发觉这个对眼睛不好那个影响可大了啊，连一个手指头你都不能缺少的，对不对？所以你身体上你想想看，你有哪个肢体是无用的，是不需要的呢？没有的，每个肢体都是重要的。今天问题在哪里？我们应当尽它当今的功用。那么好，怎么样的尽它功用呢？就顺着生命的感觉走啊。它生命越丰富，这个恩赐的功用就会越明显。今天我们的难处是什么东西呢？就大家生命不丰富，所以你看不出来谁是谁，对不对？就好像这个秧苗一样，你比方说你现在种的豆子稻子什么都好，它大家一起都发芽了，芽出来的时候你也分不出哪个是哪个，对不对？都是这么小小青青绿绿的，是吧？现在需要什么叫它长啊？哦，我再往上一长的时候就发现，哇，有的是豆子，有的是这个麦子，有的是稻子，对不对？有的是果树啊，这不一样，是生命自然成长出来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因为我们如果忽略了生命啊，我们来讲身体的侍奉啊，这个是缘木求鱼的，这根本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大道理，知道吧？所以必须回到生命的点上。大家都回到生命的点上了，这个身体的配搭这个是自然的东西。今天有很多人讲身体啊，讲配搭，我们就坐下来研究怎么配搭。你分工合作，你做这个，他做那个，他做那个，他做那个，对不对？我们就以为说大家这么一起合作就是身体的侍奉，完全错误。身体是生命的东西，没有生命的话，身体也无用，对不对？你看有天这个生命离开我们的时候，这个肢体就变得无用了。根本就死人了，对不对？所以今天他要活的话呢，就回到生命的点上去。所以我这些年也是一直讲这个基督身体的啊，这个讲的很多。所以有的弟兄姊妹我说，你讲的身体在哪里呢？我们怎么样能活出这个身体来？怎么样这样的身体？我就说你必须回到生命的点上。每个地方走得好的跟着生命的感觉走，所以这个生命在配搭上面来讲，它就形成一个自然现象，是圣灵在引导这个生命的成长，它自然会有一个配搭，并且是和谐的。今天如果我们不在生命的感觉里面的话呢，要过身体的生活都很困难的，非常困难。你比方说我们那边我们负责弟兄们有十几位啊，我感谢主，这三四年过来了，非常的和谐。因为第一个什么，大家基本上对主的心意的认识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很清楚，主要主的见证和主的心意，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没有什么好争论，大家都同意这个感觉的。那么在侍奉上的时候呢，这就有个人的个性啊、脾气啊、看法、眼光都出来了，对不对？个人的经验都会出来了。但这个时候呢，你要多讲生命的感觉，根据生命的感觉走的时候，你看自然它有一种的约束在里面。比如我跟一个弟兄跟马维修两个人，我们的意见上不一样的时候啊，你坚持你的看法，我坚持我的做法，所以就会起冲突嘛，对不对？但是弟兄们跟着生命的感觉走的时候，因为他要讲的时候，那个里面生命感觉，你不要讲了，你要有包容的心。有什么关系呢？事情本身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怎么做都可以，对不对？他结果他产生对弟兄的一个尊重，所以本来要讲他不讲了。你知道这个不讲也不容易啊，这个不讲是一个学习，这个不讲是个十字架，你知道吧？他不是消极的东西，他不是说好了好了好了，那么弟兄你主张你的，你就做吧，我反正我不跟你争。这个态度是消极的，对不对？不是，你跟着生命的感觉走，它不是消极的感觉，它就有彼此谦让的这个情况出来了，啊，也许弟兄也感觉说，哎呀，我太坚持、太固执了，对不对？所以他顺着生命的感觉不走，结果你看见很多的时候，圣灵在这样的光景中呢，就能给我们一个比较清楚的引导。 所以呢，这个生命的感觉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普及的，它是一个 basic 的东西，但它是一个 general 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生命的经历的东西啊，从最简单的属灵的生活把它一直推到整个教会身体的建造上面啊。所以教会要有真正的生命的经历，才可能产生所谓真正身体的这个实际的，否则很难。这些年很多弟兄们都读圣经很清楚嘛，以弗所书里面就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嘛，这谁都看见了，对不对啊？啊，所以有人就开始去解释这个身体啊，讲这些东西。但是呢，你忽略那个生命的东西的时候呢，这个不可能实现的，啊，不可能实现。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这个身体建造的时候，第一个给我们看见的东西就是性格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性格。就我过去曾经跟弟兄姊妹讲，教会这个建筑的建造是需要用基督的性格来建造。什么叫基督性格？就是生命的经历，生命里面的改变。
不是说不是天然的吗？
不是，当然不是。所以就是因为太多天然的东西，所以教会就乱了，就难了。
嗯，
对啊。你如果活到生命的感觉里的话，自然就不行。我在说哈，今天我们在这里讲这些道理，听起来这些道理是容易的，实行起来呢是难的。
那可能很多要对付。
你必须要严格的在做一些，
嗯，
吃素。这个留到晚上讲吧。我那个晚上我讲提摩太后前书最后就讲到持定永生的，这个是要打仗的，对，自己跟自己打仗。所以我想。弟兄们提起这个问题是很关键性的东西了，非常重要。
感觉就是要是没有一个生命感觉，就算你好像看到要给他去教导，看起来很好的，但是好像都没办法接受，就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好像好久好久你似乎还摸不着路，好像在一起那弟兄姊妹还是老样子，然后你说生活上经历有时候有感觉，就是好像祷告似乎听了他好像不满足，好像看不到那个性格上的改变，就是好像就感谢者，就是好像就带到这个根本那也很基础，就是然后就是带领弟兄姊妹和我们自己一起的在跟弟兄，
所以像我在圣经里面这个过去有问过，性格会改，个可不可，有没有圣经里面有哪一个的人物给我们看到他性格改，他个可没改？
有啊，你看这些使徒们就是这样
的。如果说彼得的话，他以前很多吧，
对，
后面他还是带头讲话，
他还是
the first one to speak，
对，
但他性格有变，
对，
他会约束了，他会不是随便有话就，
对，
所以这个他都是第一个讲到的，算是他的个个他会去讲，
是啊，所以你如果个个改变的话，将来到勇士里面就谁是谁都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去到看到又开始讲话，那个就是彼得。
你加入到勇士里面的话呢，我一看就是 Andrew， 那个一看就是 Jerry， 这个不会，因为我们的那个 individuality 是不能改变的。
嗯。
你的 personality 这个神当初给你是什么就是什么，这个神不会去破坏它的。但是你的
坏是烂，
你的 characters 会改变。
对。 character 会不会就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些 character？
是啊，
就是那些。
所以你知道，这个 characters 呢，就是指的这个我们讲到主的 image， 这个 image 里面包括的是两件事情，就是一个是 characters， 另外一个就是性情 disposition， 是吧？是不是用这个字？啊，这两个是包括这两个加起来就是那个 image， 就是神的形象，这形象里面是包括这两件事情的。啊，
这是不懂。我过去以为说这个 character，神的 image 主要就是他的 character， 那这个 disposition
对，也包括他的性情在里面，这两件事情加。
character 是什么？
嗯
，character 不是性，
是性格。
哦，性格。
就性格，对。一个性情，一个性格。
性格是不是就是说，大家都要考那个可以是一样，但性情可以
是
一样？
不是，性格很多种。你在圣经里面哈，我常讲，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应该有个眼光，所有从主耶稣基督身上出来的美德，啊，都不是指着天然生命的性格，都是属灵的性格。今天呢，在神的百姓中间，那个困难就是不能分辨这两个东西，啊，所以有的人天生就比较温柔，天生的就比较这个刚硬，对不对？这个有天性上面的一种的不一样，所以有人就讲说，哎，你看他多好，主一创造他就这么温柔，他不需要学温柔的功课，对不对？像我的，怎么也温柔不下来，学的功课学得很辛苦，但这个是天然的，啊，那个天然的温柔呢，跟真正的从主的生命中所出来的温柔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对，这个我们需要去分辨。所以呢，你读到圣经中讲到谦卑，对不对啊？现在有很多人讲谦卑啊，那个讲的谦卑啊，那跟那个什么孔夫子讲这个谦卑也差不多，变成就是人间的道德观念，是吧？一种谦和、谦让啊，啊，这个我们台湾人常讲温良什么恭俭让啊，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孔夫子也讲这个东西啊，啊，这是什么？这是天然生命的一个道德。圣经中新约圣经中讲的不是天然生命。是属灵生命的一个性格。那并且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哈，圣经中哈，这个很奇妙，就是我们的个格神不会碰的，神给我们是什么就什么啊。但是我们的性格的改变怎么改变呢？它不是用这个改良的方式，不是用 reform 的进行，它是用 replace 的进行，是神用他儿子的性格代替我们的性格，这叫生命。生命在我们里面，主的生命逐渐成长，主的性格代替我们的性格。哇，这个真是里面的一个极大的恩典。嗯，所以我们今天呢，弄到一个地步哈，变成了用人间道德的观念在教导神的百姓。啊，你要学谦卑，你要学温柔。所以变成一种的克制的一种的做法，那这个很好笑，根本做不出来的。因为在世间中，有的人很有涵养啊，对不对？那有涵养的人有几个呢？那种人要很有 strong will 的人呢，你才能做得到，对吧？所以宗教里面出现的一些人呢，他们真的是意志力非常坚强啊，他们严格的约束自己啊，所以。无论在哪个宗教里面都有所谓的修行的东西，基督徒不是靠修行，不需要修行，是让主的生命的性格代替我们的性格。你就多，所以我们前面讲的这些经历都是基本的步骤，一定要注重的。
所以这种天然的好性格要被打碎的话，需要有看见。说，或者真的经历到，
你不需要自己动手去做，是做不了的。所以在中古时期，像盖恩夫人他们那些奥秘派的人呢，他们有点懂得这个性格需要改变，但是 真理的光不够，所以他就用了外面修行的方式，用了天主教做修行的方式。其实天主教那个修道啊，也是一个善举，他们知道人要改变，要对付自己啊，对不对？但是那个路不对，神从来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改变我们。所以你顺着生命的感觉走，你自然就改变，啊，你只要顺着生命的感觉走，圣灵就会把你原来旧有的东西把你破碎。
其实就是不用 focus 在这个上面，你是好啊坏啊，就是你就是好好操练，一直顺着生命感觉就自然流露的这个。
我有时候讲这个啊，很多弟兄姊妹听不太懂啊，他们听的时候呢感觉上啊，但是一回到生活里面去他又来了，他原来的那一套东西呢，他那事实上就是还没完全听懂嘛，你知道吧？所以有的时候也是很叹息。
所以说我问一个问题哈，如果有一个人几年都有顺着生命感觉的，那有一段时间他又不顺，
那就
会全部回去了，
会停顿。
就是停顿 back to almost square one。
对，不是你一回到旧的生命的时候他就原
就出来
了，对不对？但是呢他过去所学这一段还是有用，
是
比没学的人有用，
啊，
所以你今天不必灰心，你学了总是有用。并且你如果早期这段时间呢，你如果学得严谨的话呢，跟得紧的话呢，啊，你出去了回来也比较容易，会比那个从来没学过的人要容易。
这个有些时候我们传福音啊，不知不觉我有些时候也跟这些朋友们讲啊，过去呢我们请孔夫子劝我们，今天呢我们请耶稣劝我们，但是真正的信耶稣不是耶稣劝我们，就像您刚才讲的，还是说主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一个重新的开始。如果说也不过是耶稣劝我们的话，到时候会相当的失望。
是吧？就对那些犹太人讲，因为你们把神的事情当作道理来教导，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啊，这个人间的遗传的东西变成了道理。所以我们今天要尽量避免这种用道理的方式。那讲的很好笑，因为我们那时候初心造就，就一个弟兄在那编那个初心造就，说他就加了一些东西在里面，因为这东西看起来很好笑。他那个中间把那些学习讲什么功课，他就说啊，吃饭的时候呢只能为饭祝谢，不能为酒祝谢，他写上了，写了这么一条在上面。你看什么东西啊，
他要喝酒但是不会求祝谢。
他的意思说，如果今天大家吃饭的时候有酒在这里，你只能为饭祝谢，你不能为酒祝谢。
酒是什么违反的
啊？
酒是违反的。
不是你整个讲义上面是这么写下的，写这么个东西啊？哎呀，就变成这是什么？这种是教条，你知道吧？你像你现在心里想要教导弟兄姊妹，你来怎么做，对不对啊？就。我后来跟弟兄们讲，我说啊，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啊，人之大患呢，就是患在好为人师。中国人这个讲的，喜欢当人家老师。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呢很老练了，我可以教导你做什么东西，对不对？看这些年轻弟兄姊妹，我们就教导他们。你要知道，你这个教导犯很大的错误，你知道吧？你把他引到教条上去了。所以我在那边，我一再跟弟兄姊妹讲，基督徒是活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千万不要叫他去做，要教他怎么活，你们引导他怎么活，那才是对，你教他怎么做，那就是错的。你人就喜欢这样子啊。我是有次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现在到主那去了，他是个 PhD 人，这个受高等教育的一个人， 受浸之后呢，那天吃饭的就坐我前面跟我讲，哎呀，那圣经啊，做基督徒好好难呐、啊，好困，好很不容易啊。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写个十条八条的？那我就照着做。我说不行，我写不出来。我说圣经主也不许给我写给你，对不对？因为基督徒是活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那今天基督教里面太多的人喜欢教导人怎么做，连今天呢，说我们很小心，比方说现在很喜欢讲这个父母儿女婚姻问题，对不对？太多东西都是教导的东西在里面，把心理学的东西搬进来了，把人间的经验的东西搬进来了，对不对？有些东西不能看的。你看了，你就是因为他比你聪明，他写的书啊，你读起来觉得有道理，对不对？有道理，哎呀，这是有道理读的。结果呢，实行之后一点都做不出来的。主的工作不是这样。我们那里曾经有一对弟兄姊妹，他们是专门研究这个夫妻关系的，哇，搞得花样之大，是不是？把这些弟兄姊妹们找到个旅馆里面啊，住一整个 weekend 住在那里啊，然后呢，每天吃饭时候要穿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呢，每个桌子上面都有点蜡烛，有玫瑰花，什么来培养夫妻感情。有些弟兄姊妹跟着去啊，他们觉得这个很好啊。哎呀，这个叫我心里看来难过，怎么主的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来的时候呢，有聚会，也祷告，也用圣经，都是这样。
那是一个 mix， 对不对？
对呀、啊。现在，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那个似是而非的学问啊。我们今天的难处是什么呢？如果完全是非的，我们也容易分辨；完全是是的，你也容易分辨。最难分辨就是似是而非，看起来像又不像的那个东西。这基督教里面多的不得了，这些东西，哎呀，这是最困扰神的儿女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主特别的恩典。好了，时间到了，
我们先有点祷告吧。
对，有点祷告。
是啊，我们谢谢的交通和运输。让我们能够开通，真的在生命的感觉、生命的带领、生命的引导，我们要切实的去操练，活在生命里面。所以，因为我们都是你用重将来赎回来，所以你把生命赐给我们，说给我们常常在自己、在与弟兄姊妹一起，在教会中。说我们真的能够摸生命主你怎么在带着我们，说我们常常迟钝，我们其实常常不顺服，你没有感觉我们就刻意不听不住，所以说我们求你赦免，比如地球所说的，说绝对没有太晚，给我们赶紧的好好回到生命的带领，因为这是我们唯一今天能够活在神家中，能够再往前走的路，所以说让我们在生命中有更多对你的带领，因为我们才有真正所谓
的
真正切实的成长。说我们在这里有点忽视，说我们如果没有在这些生命上有真实的操练、真实的认识，就我们如何帮助弟兄姊妹，所以说救我们从许多道理出来，救我们从许多头脑出来，是我们真实的说在生命里经历主，也是关于经历，是我们会真正的实际。所以说啊，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摆在我们弟兄心中，如我们弟兄所说的，说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在基本上出问题，所以说我们要回到最根本，求主怜悯我，还有回头的恩典，就给我们真的在这里，知道在神的家中如何行。主耶稣，不是外面的教导、外面的安排， 但是圣灵在里面切实的带领，
阿门，
是吧？圣灵的引导，圣灵的禁止，圣灵的排安排，主啊，帮助我们。可能会有很多跟我们自己意识有冲突，但如我们弟兄所说的，
主
让我们顺服，说前面是何等的开阔，
是
何等的丰富，主啊，给我们常进入这个的世界，
嗯，
主啊，快跑的更准往前走，
嗯，
短短的两个小时之间，但是主愿意这个在我们生命属灵的道路上能够起到实际很大的改变，主啊，我们都需要改变，求主帮助。奉主耶稣基督的
名，
我们心中实在是蛮了感谢，转运所预备的道路是我们过去所走的是完全不一样，
是
吧？谢谢你为我们能够开这一条又新又活生命的道路，是吧？我们只能够说，求主继续的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看见，这是唯一的路，帮助我们，能够紧紧抓住，这个生命的感觉的点，
是
能够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用在我们的服事的里面，帮助我们，能够紧紧的，能够跟随这个感觉，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这几位弟兄们，先从我们自己开始操练，开始学习，就求主在这里怜悯我们，我们感谢你，这些的劝勉，这些的勉励，好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从我们个人上面，也从我们团体上面，能够继续的走在你正路上，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门。弟兄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时候关照我们，指引我们指明那路，是在看到你是借着圣灵重生我们，在继续寻找和建造的事情上，就是谈谈。就是我们自己的好像 work， 就我们谢谢你，你在那里，你有你自己的路，
是吧？
跟着生命，怎么生命能够建造？就我们所以承认，就是我们自己也对那生命的感觉不强，
对
自主对那个认识不深，就渐渐有一点偏离。我们感谢你，再将我们带回到。那一点就是我们能够继续往前，就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就在我们身上能够自由的工作，真的是你的生命的感觉要求的时候，我们能够能够跟得上，就在我们众人面前里面真是有那真是看到那生命的成长，你真的很荣耀，我们谢谢你，现在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亲爱的主，我们记得在经上你给我们宝贵的应许，He who has a son has a life， 感谢主，我们今天这些人都是蒙恩得救，你把你自己宝贵的生命放在我们的当中，
主，
我们也知道你巴不得在我们这个瓦器的里面能够寻找一条路，能够把你丰盛的生命彰显出来，因此为了你在我们身上已经成就这极大的工作，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就继续把自己每一个人以及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同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必须在生命里面，主，我们重新与你有联系，我们也被提醒，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当中岂不就是建立在一个生命的关系里面，所以我们承认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表面上这些许多的工作，许多的服事，许多的劳苦，主还来不及不及在你面前被你对付，被你得着，让你在我们身上你的生命能够流露出来，
是
从我们把自己再一次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教导我们能够常和主有一个继续不断生命当中的联系，我们必须承认在这末世的时候，当那危险的日子来到， 各式各样的事情分散我们的心思意念，并且我们必须重新回到这最基本的地点。
阿门。
阿门。
主求你在我们身上，你的生命
是
彰显出来。
阿门。
阿门。
如同弟兄所说的，当我们真实遇见这些实际生活当中，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提醒的时候，教导我们这些人能够按着生命的感觉，主让你的生命能够活过来。
阿门。
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的时间和交通，祝我们谢谢你。
阿门。
奉耶稣基督的
名。阿门。主啊，为着这个时代，求你怜悯我们，怜悯你的教会，使你的百姓真是有力量能回到原初的点上面。虽然有很多传统的事物，也抽屉的工作，就把我们定型在某些季节的里面，但是我们知道你有复活的能力，是吧？你也能突破所有一切的限制，能够断开所有的锁链，是吧？愿我们真是能够回到这个最基本的点上，跟主之间能有一个活的连接。主，今天我们知道你的心是何等的巴望你自己的教会在地上能成为你自己的居所。亲爱的主啊，我们求你带领你的百姓们，主啊，能够从许多错误里面走出来。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深信你不仅一次是我们的救主，永远是我们的救主。亲爱的主，我们深信今天你还能救你的百姓脱离这些捆绑。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你给我们一个机会在一起彼此能有一些的交通。主啊，我们求你借着你的灵引我们进入这些时期，我们在从深处把感谢赞美敬拜爱戴的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
阿们。阿们。阿们。